听歌曲，聊故事。这里是无花果听歌，我是郑钧。今天与你分享文章的题目是《如何与罗尔做朋友》，作者阿浅。我呢，本来没有打算参与罗尔事件的讨论，但看了许多篇文章，有人挺，有人踩。从陪伴的角度来谈的不多，我就从这个角度来分享自己的一点看法。我是一个不成熟的心理咨询师，在陪伴受苦的朋友的时候，常常遭遇一种困境，我称之为约伯的朋友困境。什么意思呢？圣经旧约有一卷书叫约伯记，主要人物是一个叫做约伯的人。约伯住在乌斯地，原本有十个儿女，万贯家财，显赫名声，但魔鬼攻击他，让他的牲畜被抢到掳去，儿女们死于自然灾害，他自己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，只能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。约伯的人生境遇可谓从天堂掉进了地狱。这个时候，约伯的三个朋友来看望他。这些朋友们本意是想安慰约伯，没想到自己陷入了一个困境。什么困境呢？他们不知道怎么安慰约伯是合适的。一味强调同理心似乎不够。约伯记写道，他们远远地举目观看，认不出他来，就放声大哭，个人撕裂外袍，把尘土向天扬起来，落在自己的头上。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，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，因为他极其痛苦。这些人太有同理心了，他们把约伯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，而且花了七天七夜来陪伴。他们知道约伯不想说话，就恰如其分地保持沉默，让他的情绪自然地发生，不横加制止。现在为罗尔争论的人们有几个能为他做到这个地步呢？可这样的陪伴似乎没有缓解约伯的痛苦，约伯完全沉浸在心灵的幽暗中。过了七天，他终于愿意说话，一开口就咒诅自己的生日。他说他切望死，却不得死，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。他想，活得这么痛苦，为什么还要出生呢？他迷失了生命的意义。约伯的朋友们或许觉得迷失的人需要指点，于是他们也开口批判指教他。他们说约伯应该反省自己有什么过错，不应该叫嚣，不应该与神为敌。神是圣洁公义的，怎么会错判他呢？他应该自己谨慎，免得受更大的苦。结果怎么样？更糟糕了。约伯感觉自己受到了攻击，愤怒地反驳道，你们搅扰我的心，用言语压碎我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这十次羞辱我，你们苦待我，也不以为耻。他们加深了约伯的痛苦。最糟糕的是，神也对这三个朋友的回答不满意，有怒气向他们发作，因为他们谈论神，还不如回转后的约伯说的事。最后，还是靠着约伯的祈祷，他们才免于神的惩罚。本来想从苦难中搭救朋友，没想到自己陷入危机，反而被对方搭救了。这困境也太讽刺了吧。今天的我们陪伴罗尔也好，陪伴任何一个受苦的朋友也好，都有可能陷入同样一种尴尬的困境。我们是同情他的，还是批判指教他呢？我们信心满满的要来帮助他，最后反而自己成为一个囚徒。我一直没找到这个困境的解法，直到前天上班午休的时候，一位咨询师前辈和我分享他的读书心得。 他读的书叫《被讨厌的勇气》，是两位日本作家介绍阿德勒思想。前辈告诉我，阿德勒和弗洛伊德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子。弗洛伊德关注原因，阿德勒关注目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陪伴人的困境，就在于过分看重原因，而忽略目的。我就像忽然开了窍一样，是啊，我们陪伴一个朋友，往往会分析他痛苦的原因，但越分析越纠结，反而忘记了最初陪伴他的目的。我们投入时间和情感陪伴他，到底想要得到什么呢？以罗尔事件为例，片面强调同情或批判的人，都迷失在找原因当中。同情他的人会说，一位父亲失去女儿的痛苦，旁人不懂。批判他的人会说，罗尔，你不是真信主吧？否则怎么敢放出和耶稣为敌的话？还有人扒出罗尔的房产、婚事、营销手段等等，揭露他的险恶用心。这些说法都在分析罗尔种种表现的原因，可我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说这些话、发这些文章，目的是什么呢？也许每个人的目的各不相同，我想说说，在我的理解中，神的目的是什么？神允许这个事件发生，要得到什么呢？神要得到罗尔的心。罗尔是真信主，是假信主？灵命是成熟，是不成熟，有什么关系呢？难道一个灵命超级成熟的大牧师，就不需要更深认识主了吗？无论罗尔处在信仰历程的哪一个阶段，神都希望他能更深认识全备的爱和公义，经历耶稣基督十字架赎罪的奥秘。耶稣是天父的独生子，当他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的时候，天父的心是何等伤痛。在为女儿担忧哀伤的时候，罗尔有一个机会可以深深贴近天父的心肠。神要得到我们的心。在约伯记的最后，有一句很触动我的记载。约伯为他的朋友们祈祷，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约伯是在被朋友们祈祷以后才从苦境转回，也就是说，神预备的平安是要约伯和朋友们同得的，谁也不能撇下谁。约伯的朋友们对神的认识不见得比约伯更完全，但在这一场苦难中，他们四个人都对神有了更深刻的经历。仔细想想，我们写这些文章，发起这些讨论，有哪一句话能真正帮到罗尔呢？主要还是造就我们自己。神要荣耀自己的名。当我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以神的目的为自己的目的，神的名就得到了荣耀。这本来也是耶稣做的事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却顺服父的旨意来到世上，像一个奴仆一样服侍我们，最后背受我们的罪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我如果效法耶稣，顺服神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按神的爱和公义去对待受苦的人，神的名就得到了荣耀。在罗尔事件里，罗尔是否真认识神了？我很难知道，但我自己是否体会了神的心，荣耀了神的名，这是值得反省的。具体说来，我们在陪伴中怎么以神的目的为自己的目的呢？大概很少人能真的去陪伴罗尔，但我们身边都有需要陪伴的人。在这些受苦的伙伴身边，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昨天我去上了祷告解决法的第六次课，主题是安全帮助者。我发现祷告解决法的老师们在答疑时有个特点，就是碰到较难回答的问题会沉默一会儿，有时还会闭上眼睛。我曾经以为他们在思考，后来发现他们是在 祷告。老师说，在陪伴的场景中，不只有帮助者和受伤者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都在场，还可能有魔鬼的搅扰。一位安全帮助者固然要有知识的装备与经验的积累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他知道陪伴不是靠自己，而是靠着神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如果他与神没有透明的关系，敞开的交流，那知识和经验反而会误导他，让他不能专注倾听受伤者的声音和神的声音。老师举了个自己的例子，有一位弟兄在做不正当生意，教会的人反对他，但他固执己见。有一回他请老师吃饭，说要聊一聊。老师到了那个饭店，才发现教会里的人都在。这位弟兄当着所有人的面问老师说，老师，您评评理，到底是我对还是他们对？这个状况太尴尬了，说什么话都不好，站哪边都不合适。老师感到冷汗从头上流下来。这个时候他在心里面向神祷告，过了一会儿他得到感动，就看着这位弟兄说，你做这个生意心里有负罪感吗？弟兄愣了，说有。于是谈话找到了方向，困境化解了。人都是有限的，约伯的朋友困境归根结底是我们满口怜悯或满口公义，却忘了怜悯和公义的源头。神没有在场，所以我们感到两难，最后还是神自己出面，才把这四个小伙伴从困境中搭救出来。悔改以后，约伯恍如隔世，向旋风中的神感叹道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如何与罗尔做朋友呢？如何与约伯做朋友？需要的无非就是这五个字，亲眼看见你。感谢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无花果听歌，我们期待你的留言。